绝乏自信一生生
啊，怎么了？那是八地的，
有三个一生生，他这个绝乏
三种类一生生，
对，三种一生生的，前面两种能理解，
最后那一种你理解不了，一切种类俱生一生生，
对呀、啊，就是一切种类，那个吃化，那是他们八地的，
举个例子，碧玉黄花无非般若，青青翠竹皆是法身，
对，那是他们那个多少化身千百亿嘛。
化身千百亿不是指的这个，是说的属于变化惟妙惟肖，一切种类具足一生生的，这个是本不需要造作，不需要造作的，反而本来如是的，一切相全都是佛性，这就是一切种类具足一生生。
老师说自己以前经常修，我想问一下，怎么亲近母亲是那种出马仙儿，小时候喝酒笑着看学友拿着酒瓶子砸我，没有什么母性，我对他们没有什么，我也不怎么会亲近人，不是这种亲近，不是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善知识不是那种亲近啊，就是说你有问题你要问，你要大大方方的问，你别不敢问，你就去问，你管他高兴不高兴，你就要去问，问了问题就是有问题要去问，这就叫做亲近善知识，没有什么别的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其他的涉及不到情见不情见，那种感恩之心是应该的，但是他也不是情见，他咋是情见呢？那我们对于三代祖师的尊重叫情见吗？感恩吧算是一种，按照佛教的这么说也不合适，反正就是确实是有种尊重，这是尊重化在哪儿啊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视则名为报佛恩嘛，按照禅宗的说法这尊重化到哪儿啊，既来吃饭困来眠，这尊重就在这儿，尊重化在混吃等死，应该说跟老师相应，怎么亲近善知识，我回答了，就是有问题就问，善知识给你回答了，你在佛法这儿愿意受益，按照简单的说，你在佛法这儿愿意受益，你愿意回馈，看到那些有些什么的话，随缘的你也愿意，也不推辞，这就行。
郭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下，现在的人呢，那个信力那么低，要怎么跟他们那个什么，跟他们沟通，他们才会相信信佛这些，就像净土一样，只要你相信就能起
到。首先的话，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大的是什么呀？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得救度者，说要帮助人的这个事儿啊，先要自己透彻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自己透彻了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出现两个。第一个，哎，你有你的方便，你给他沟通了。第二个，你跟他沟通，怎么沟通都不行。这两个本质上也没有区别，因为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也是十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两个都没事儿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以我的经验上来说，就是说最关键的是你自己法正，你自己法眼净，不在于你就是多少人啊。主要还是在于自己这撤，自己这撤了他也容易活泼，他跟大家沟通啊，他也容易从多方面去沟通，他也不容易有负担，这是从自身的，我们自身一定要得利益，我们自身不得利益，我们怎么去利益他人呢？哎呀，我现在说话一股佛法味儿，哎呀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你说的跟他们那种不信的沟通，像我吧，我就说我这种的好多的人他也不信啊，但是他苦恼，他只要他苦恼就好办呐，你就让他先修六字大明咒，他因为什么事而苦恼，他也可以回向，只要他愿意修，坚持修一个月啊，每天修一个小时，就修着一个月，那不是49天吗？看他的松动啊，有没有妄想执着，有没有松动，烦恼有没有减轻，这都是方法。他修着修着他就信了嘛。心中心法是这样的，你去给他讲理，你讲，你就是大量的，通过大量的，花费大量时间的，然后给他灌输灌输灌输，像洗脑似的给他灌输，灌输老半天能起一点用，但是那个作用很微细，在他烦恼来的时候照样没有什么用。他信佛他就去学佛嘛，学了佛他发现果然不一样，他得了真实受用，他不就信了吗？
就是我之前有个朋友，他想就是通过打坐来学佛，然后我就叫他六字大明咒，他已经有修了一年了，然后突然在寺庙里面参加了一个八关斋戒，然后他就断了一天，断了一天，从那以后他就不修了。他自从参加过那个八关斋戒以后，他说他有一些感应，就是老是能听到一些漏言咒啊，就是那个声音在他耳边。
这不是好事，
不是好事。
他要是想念什么他自己念，为什么要不念而听到什么呢？这就好奇怪，这是第一点。这就是往神秘上去追了，这样的话前面听了楞严咒，后头再听见有人跟他说话，他以为佛菩萨跟他说话，这可咋办呢？这不是个好事，不是个好兆头。
对对，因为
第二个、第二个像这种修六字大明咒的呀，刚才吴铁军说的那种的，在我的经验上来说，他修了之后修一到三个月 然后就趁热打铁修心中心吧。修心中心上，他的那个能够有真实受用，真的开始走向信佛之路。
对，他之前就是想着等他六字大明咒打满两个小时了，他在修这个法，但后来他已经打满两个小时了，然后也没有去修。
六字大明咒不需要打满两个小时，他还是认为太那个了，他还是认为六字大明咒，他还是认为心中心法太高了，不用心中心法，不需要六字大明咒打两小时，六字大明咒打两小时有点不太容易了，心中心打两个小时是容易的，因为心中心的咒语长，手印紧，知道吧？打六字大明咒两个小时呢，做心中心应该能做三个小时，三四个小时应该是没啥问题啊，他属于这样的。
对，那我这样跟他说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他以前修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就是忌口了，不怎么吃肉，然后突然过年的时候一下子贪吃了，就是突然想吃肉，也没有忌口，吃了很多，然后他就身体就不太舒服了，然后他就觉得每天做的很辛苦。
虽然是这样，这身体的事儿让他自己去看病，他即便是这样那样了，修行还应该继续的去修，在修的过程中他主动的不去吃，这样是比较好。
还有一个
他做的这个辛苦啊，主要还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了一种什么，就是太高看他了，太高看这个东西了，高看这个东西比坚持它更重要。我们心中心法就是实干，我管你怎么样我就干，这样是最容易干下来的。你如果是这个高看它，要做准备啊，要怎么样啊，要把它做好啊，这样是最容易断做的。
是的，我觉得可能是他支线有问题。他问我，你修心中心那么久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感应？
你看他支线虽然有问题的话，但是他也愿意去什么受所谓的八关斋戒，这就是从不信佛开始往信佛上去走了嘛。但是他这个信多少也有一些邪，就属于是还有这个真正的正信是佛法，这里没有支线可立，依法不立，归无所得。到这里这是真信。
对。然后他还经常进那个群里面，就
你有感应啊，你有感应，你告诉他，你有烦恼没有疑惑，变化大，你们不会都不是都这么说吗？
对，他就听那些师兄说都没有见性，所以他就想着他如果打三年也没有见性，不是白打了吗？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，他也没跟我说。我就今天我就说，你之前不是打算跟我去南京跟老师灌顶，我就问他了，然后他才跟我说，
放弃这个法是因为对这个法看得高，期待也高。然后对师兄们也有误会，大概是这样的。
哦，那可能是
不妨看看认识认识，不要把它弄得太高。
嗯，好好好。
净土就在净土有理西方是西方，理西方就叫做唯心净土，是西方就是确实的从这个娑婆的这个世界到了西方的极乐世界，这就叫做理释方，理西方和是西方。但是这个理西方和是西方的最后的这个是西方，元音老人最后还是落在真心是遍满虚空周遍法界的，任他十方净土都不在我们的周心真心之外，所以还是看心清净不清净，心清净净土跟你没隔阂，净土就在他眼前，心不清净他就隔阂离开你十万亿佛土。所以虽然是理西方和是西方，但是真正的是西方的这个还是有一个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净土中有上品上升，上品上升根本都没有土，不管你在哪儿全都是长极光净土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是谁的问题？理西方和是西方，简单来说理西方就是心净则佛土净，这是理西方。是西方是指的什么呀？从娑婆世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从相上来说它隔着好多好多好多佛土呢，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往生不往生这咋办呢？那这个时候的往生分几类，在相上往生，如果确实从离开了娑婆这个世界而到了西方极乐这个世界，所以这个从相上来说到了那儿黄金铺地七宝莲池八功德水，如果到了那个从这一个相到了那个相，这是不是高级的？这不是高级的，这是属于低级的，这是属于凡圣同居土。真正的还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一个长寂光净土。长寂光净土就是说的我们的真心遍满法界，一切都没有在真心之外，心和净土没有隔阂，还是这个。也就是是西方啊，虽然相上来说是有差别的，但是实际上呢，落到究竟的意义上，没有什么土的边界，哪有什么土不土，哪有什么净不净，这是真正的是西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岩头禅师，他有什么因缘？岩头曾有可能去见过临济，他在德山这个地方上看样子就挺利索。然后呢，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是什么处学着虚头来，全惑终不敢自磨。自瞒后参德山，执着坐具到法堂上就看他。德山说干什么，师就喝他。德山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了，岩头说哎呦，你要是这么问那就两种错了，那就错上加错了，就下来了。然后德山说哎呀，
这个阿师稍像个行脚人。第二天就上来，德山说，你是昨天新到的那个吗？岩头说，是。德山说，什么处学的这虚头巴脑的？岩头就说的，这个东西啊，我不是自欺欺人的，这个东西我可不是说的要是学来的啊，我可没有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学来的我自己知道啊，这是外面的是还是自己的我自己知道。然后岩头马上就说，他后不得辜负老僧，意思就是你留下来吧，留下来吧，就这意思。然后有一天他参德山，一跨门就进来，师凡师圣，德山就喝，师就给他磕头，然后有人就举给洞山，洞山说，哎呀，也就是岩头全获这老人家，如果不是他呀，很难在这承担。然后岩头一听就不高兴了，就说了，洞山这个人不识好恶，他错下名言，就是他在这儿啊错下注脚，名言就是注脚啊，在这就是下错了，会错了意了，会错了意了。他以为我那是礼拜是好事啊，我那是一手抬一手，你就是你看着我是礼拜，实际上我是骂他呢。不光是骂他，我也骂了洞山。决斗就说了，然则德山门下风眼草眼风行，要且不能塞断天下人口，当时才礼拜，拼面便棒，非围剿洞山乃把断祸老，还会吗？将军自有家生在，不得封侯也是闲。决斗就说了，德山门下就是说的是德山的霹雳手段呢，啥都给你调的啥事儿都没有。这个是凡是圣，德山就贺，岩头就礼拜。哎呀，德山呢这家伙呀就应该当时的就打岩头，把岩头给打了。他要是把岩头给打了呀，他不仅把让洞山的嘴没话说了，还那个什么了，还把那个岩头全获给他给倒死了，让他再也不能折腾了，多好。就是雪斗就是这个意思。
那岩头。如果打的话，岩头肯定不让他打，跑了。
马上拿棒子一挡，棒头有眼，不要草草，别打错了人，打就打吧，这凡有开口都有落处，是这样。赵忠光说了，还知道三大佬落处吗？德山、岩头还有洞山。赵忠光就说了，还知道三大佬落处吗？德山和珅放倒，就是他过礼拜，礼拜就礼拜吧，算了，我懒得搭理你了，你爱礼拜你礼拜吧。就叫德山放倒，我开脑子你怎么着吧，你用礼拜来骂我随便你吧，就叫德山和山放倒。洞山拖泥带水，洞山说，哎呀，也就是岩头全获承担了，承担了什么呀，你看你这漏洞大了吧，你还承担呢，你德山就不会这么说话，德山就不会说，哎呦，那个岩头全获承担了，我承担了，我勒个去啊，承担啥呀，洞山拖泥带水，幸亏岩头啊，若非岩头俱通方眼，争显功高悍马，做陌生是一手抬一手逆，杀人刀活人剑啊！这就是说岩头的这一礼拜既是杀人刀也是活人剑，人家一看这一礼拜觉得好像是岩头明白了，实际上岩头这一礼拜可把德山给杀死了，没了，这个公案大家要讨论的哦。看下一个，雪峰问德山，从上宗称和尚此间如何禀授于人，德山说，我宗无语句，实无语法与人。岩头文云，德山老汉一条脊梁骨拗不折，虽然如此，于唱教中犹教写子。这个也挺有意思，从上以来这个宗称啊，就是这个事儿啊，究竟的这个地方，在您老这个地方，如何把这个究竟呢传授给大家呀，传佛心印呢，这个东西如何传授给人，如何给大家，如何教大家明理呀，如何教大家明心见性啊？德山说，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于人。德山答的怎么样？德山答的就很像齐老师说话。齐老师说话为啥？咱学人太蒙圈了呀。所以齐老师只好说，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于人。如果真的是一个修行汉子，你要是说从上宗称，你如何把这个传给人，这一棒子就打下来了，你这不是棒吗？我还传呢，传什么传啊？齐老师说，我不知道。齐老师，我不知道，属于和珅放的，我不知道的意思是不可思议，那不是会那个什么的话，不是说的是，就是这个问话是没有什么的。齐老师说我不知道，就是那个问题实在是太不可靠谱了，啥玩意儿啊？那时候齐老师就该说我不知道了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说这个祝佛心印啊，这个地方你如何教大家能够开示悟入佛之见呢？你怎么样能够教，有什么开示能够让我明白？就这么说了，有什么这一大事因缘，有什么你有什么方便，你有什么开示能够让我明白？德山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这里没有开示，我也没有一法能够给你，我这里也没有什么能够给你，传法嘛，我把这个法传给你，你接了这个法，对不对？
然后我叫你明心见性，你真的见了，你明了，我明白了，我见了。哎呀，谁谁谁见了，谁谁谁明了，是这样的吗？德山说，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依法于人。但是这么说啊，就已经很落草了，跟德山是不服的。但是有可能是什么情况下这么说的呢？那雪峰的支见实在忒差了，你就给他打，打的还没到打的份上呢。就这时候，所以只好这么说。反正是岩头对这句话是不满意的。德山老汉一条脊梁骨熬不折，就是没有把德山老汉给掰断呢。你给他掰断呢，德山老汉没有被掰断呢，应该给他掰断。德山老汉，你咋回事啊？你怎么不一棒子打下去啊？你还在这给人家说这么说那么说呢？师傅给徒弟说话，师傅给徒弟甲说话，徒弟乙看着看不过去了，看不过眼，就像有的时候齐老师回答问题，旁边咱们师兄也着急。哎，一个意思。岩头听说了，岩头就说：“呀，这德山老汉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没给他，还有个脊梁骨在呢，脊梁骨还在这说话呢。我勒个天哪！但是虽然这样呢，他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就叫虽然如此，于唱教中犹教写子。就是如果从说教的角度，这已经是说教的最高了。福捏问长庆，岩头平生出世有什么言教过于德山，便叫犹教写子？”我为啥笑吧，我为啥笑哈，你看看啊，这个雪峰问德山，你看看您老人家给我开示一下子呗。德山说，我这没啥开示。岩头说，哎呀，这老汉这够啰嗦的啊，但是他啰嗦的还算不错，还算不错。哎，游教写的就是还凑合，还凑合。宝福说的意思是啥意思啊？这个岩头啊，看样子是有什么料，要不然他怎么说，他怎么说自己的师傅还凑合呢？看样子德岩头是有点东西的。看这个，德山脱钵了。雪峰在德山做饭头，一日饭迟，德山请钵下法堂，风晒饭金次，见德山乃曰：“钟未鸣，鼓未响，脱钵向什么处去啊？”德山就归方丈。雪峰举似岩头，岩头说：“大小德山，未会莫后俱在。山闻令逝者唤师去，问汝不肯老僧呢？”岩头乃密起其矣。山乃休，德山乃休。明日上堂，果于寻常不同。师至僧堂前，抚掌大笑，且喜堂头老汉会莫后惧，他后天下人不奈何，虽然也只得三年。山果三年后失灭。这则公案大家有什么说的？还要翻译吗？他在这儿他是负责烧饭的，在那晒饭金呢，在外头看到德山了，就说中未鸣，鼓未响，你托钵往什么地儿去啊？德山扭脸回去了。雪峰就跟岩头说了，岩头说：“大小德山未会莫后句。”德山听说了，就叫他过来：“你是不肯我吗？你说我没会莫后句，你几个意思啊？你不肯我啊？”岩头密起其意，山说：“好吧。”第二天德山说法果然和平时不同，然后岩头就跑到僧堂前拍巴掌：“岩头堂头老汉会了莫后句，以后人不奈他何了，虽然这样也只能三年活。”结果呢，这个德山果然三年活。是不是德山跟岩头商量好了，他们一块来搞雪峰啊？我这话是个坑啊，你可别真的这么认为啊，我都怕你们上当。是不是岩头跟德山他俩商量好了，要搞搞雪峰，要搞搞咱们大家呀？你看看啊，我就悄悄的告诉你啊，咱俩别告诉别人，咱们搞搞这些学人，让他们起起疑。第二天他说法就说了一些什么的法，然后岩头就跑到僧堂前，跟所有的人跟前就在那拍巴掌：“哎呀，他终于会了莫后句，以后大家不能奈他何，虽然是这样他只能三年活。”然后德山说：“好的，我就活三年。”然后他就死了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岩头跟他说：“咱两个演一出戏，让他们上当好不好？这出戏啦，就是你要活三年啊！你看大家是不是这样？这则公案大家有什么说的？还是要学习这则公案里面最好的就是齐老师的那个信。不过我记得元印老人也有说过，我们要不要看看元印老人的？第一次看我也觉得他俩是在商量是不是要骗我们呢？我勒个天哪！完了之后就商量：“师傅啊，你就活三年。”然后德山说：“好，我就活三年。”这后面这有点，这样一说就显得不太像骗了。能用生命去骗啊？还是就用生命去骗？元印老人的书信集让你们学的毒死，我告诉你，别的东西可以学，你在禅宗这儿你要想学啊，难受死你，让你今天晚上失眠。哇，我看了元印老人的这个，我又开始了。啊，这祖师啊，好厉害。看了来信十分欣慰，有人来印证你已经悟道了，这就避免了王婆卖瓜自说自夸之嫌了。但是我还是不放心，我看到这儿我觉得暖暖的，我觉得老人真的是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任何的人情，没有任何那个，老人不放心。现在有几个问题要你回答一下，看你是否真正悟道。第一个， 给某某来信说雪岩禅师有句话，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什么处，他不会。你是说看主人公在什么处，他又说遇事不得力，常为镜反，夜梦中也常做不得如你，扪心自问，遇到事尤其是利害得失之境，能不为镜转主人公朗然现前吗？睡梦中能做得了主吗？第三个，德山托钵公案，徒弟岩头不肯师傅德山，说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儿，问师傅不及徒弟吗？什么是幕后句儿？密起其意，起的是什么意？为什么不明起而密起？二，这些问题如有意思不情，有一点做不到。前半说悟道，我如果姑息你说你乃河南的一尊佛，将来你被阎王老子请了去，你要骂我的。须知说的两句相似的话是没有用的，你要仔细了。须知我当时最需要的就是去耕夫牛夺鸡人食，虽然我当时强烈的讨牛讨食那都是习气，老人是大手笔宗师，毅然决然的打灭三更梦，喝破九生池，不仅把我牛，而且还把别人给我的也夺掉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啊，他就在那印证你这那这那的，你可别上他的当。你还有一些人出门他说谁谁谁印证了他什么什么了，这种人忒恶心了，别理会。我们现在有的人说起印证来根本都大言不惭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是在什么样的群体中需要这么说话，人家这么羡慕你，你敢这么说，这都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能不为进展但须反照，主人公朗然现前之际，无利无害，无尽无能，转和不转皆是圣意。老师，主人公还朗然现前，哇，我终于找到了，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是在这儿。怪不得，说实在的，老人说齐老师说的凛然一觉朗然现前，我开始还不明白呢，梦中能做得了主吗？答：人生尚且如梦，且寻人生大梦之主在何处？无主何来人生大梦？寻着便风飞，况夜梦乎？如此称作悟道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这就还在理儿呢。你看，就能说到这个理儿的，我们人有多少个？有主人公已经在对立中了。对呀，你说的没错呀。但是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呢？老师又这么说了呀：人生尚且如梦，寻大梦之主在何处？人生尚且如梦，寻大梦之主，这个不是梦吗？没有主哪来的人生大梦，一寻便飞了，何况夜梦啊。你看这不是说没有主吗？没有主为什么老人还呵斥他？大家可要仔细喽。德山托钵公案，幕后句之际何来师徒相对，更不用谈及不谈什么是幕后句，幕后句者排除一切，我勒个天哪，幕后者句者排除一切相对，真入不二之法门之际，师父如此起开什么所说便是幕后句。齐老师先解释了幕后句的意思，然后再称扬了心中心圆印老人，师父如此起开，弟子心扉时所说所做所事便是幕后句。圆印老人说未许你会在，密起其意，起的是什么意？你看看大家能够有这种的，像这种的知见，人生都是梦啊，有这种知见的，都有这种道理的都不错了。但是在道理这儿，圆印老人怎么说的？你们怎么想的？他说了这些道理，圆印老人怎么骂他的？现在的人在干啥？你连这些道理都没到呢，你还觉得我应该做主呢？我凭什么不能做主？你还在这儿呢，你都迁坐过了还在这儿呢，还理直气壮呢，人家说没个主你还生气了。逆起其意，起的什么意啊？弟子曾说祖师西来意，却不曾西来意在自心，往何处觅祖师西来意？觅起其意，起的就是这个祖师西来意。驴前马后看，就是驴，我觉得是驴唇不对马嘴。为什么不明起而觅起？因为觅在汝边。额腾达，首先无法明起，到此际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其次明起不利于保任。看看老师这思维，明起不利于保任，于行者自己亦引起错会，亦引发大我慢，未正未得，未正未正。再次记起，这是有道理的，记起便明。密而不言不是，如何起？如果密而不起，过在师父；若起而未明，过在弟子。哇塞，老师他都能够弄好几个。他老师说的是这个六祖传衣钵，秘密的让他传，免遭害，这就是密起，这也是密起。幕后句为梦见在，梦话连篇，你遭一回寒热打方知你没有梦见佛法，说的一两句相似语，即以为悟道，真所谓半世即离觉者也。再看看下一封，讲什么一二三，真正明心见性，不值什么干始学，到了三才能成为明心见性。现在的人说的两句口滑的相似语，就以为是悟了明心见性了。耕耘之过即在于此，其实你未曾真悟到，我若姑息你又不害了你，还是老实大作，化空身心，彻见真性为好。他这个元音老人刚才说，哎呀，有人印证你了，还可以哦，赞叹哟，首先随喜赞叹哟，我要看看你，我还是不放心。后面元音老人就生气了，耕耘之过即在于此，说了两句相似的就以为悟了，就是懂了那点义理，有啊没有啊，在这两边来来回回的，来来回回的。我发现老人开始一开始老人开示的规则，一开始这是宋可军说的，一般是自称叹人者
啊，赞扬深息根基深厚，后面就有些严格了。但上有多有直指鼓励之谈，学体会之后又反复呵斥，帮助扫掉误解，防止其后冷嘲热讽也出来了，哈哈，每况愈下也。是知名人者，元一老人说完了，他又那个了。我给你写了几回，就是一封，那在那个之后，一来，二来，三来。师尊呐，你喝我喝得好，我醍醐灌顶，也刹那灭尽，幸遇善知识。齐老师又引用了这个，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经常引用嘛，就是临济祖师的这个清净景。敌死不投，这就是主看客。当然如果学生被夺，敌死不投，这是主看客。敌死不投就是执着，恰似乎云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大德你破认一个一，皆是一变，就是不要认一个什么东西，有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个一啊是依靠的一，虽然说是衣服的一，但是实际上是依靠的一，都是有一个衣服啊，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衣服，这衣服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没有事儿。你看看，我发现跟一些人交流答疑的时候，他总是要最后总结一个道理，然后他想把这个道理牢牢的记着抱着，他回去好用功。哎，这种的就不对，那就是一通循环生的，不如无事，相逢不相识，共语不眠聚，深切其意。哎呀，深切其意，的确觉得自性真如，时时现前，无意谁当分别，但是习气未尽，退性生心，等你照破已迟八刻。烦恼生的时候也可以照破，元音老人为什么说等你照破已迟八刻了？既然时时现前，为什么还有烦恼生时呢？就是死时的那个，不拖这个死时，但是弟子不会被死尸拖着走了，身未离境，心先离，身本虚幻，心真实，知身心不二，无可言喻，全作是说，教导老人呢、啊。这个老人也不会放过他。既知不二，为什么还有继续？至君，你的答语看得我眼花缭乱，如入无里雾中，莫辨东西。我劝你还是好好的做实际功，不要说这些口滑的花哨话。等你真的挣到朝颜已生，夜月不现时，再来信质问。朝阳已生，老人说的，你不要跟我扯，你去挣到了，到时候再来给我来信，就这意思的。这里头朝阳已生，夜月不现，就是这没有疑惑的，就是那个时候，老人真的又给他回了一封信。我给你写了几回使你失望的信，你心里都有些不痛快吧？但是为了你今生能够了脱生死，不能姑息你毅力。耕耘先生以为心里安详、轻松、愉快就是正大道了，其实不修道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，难道他们已经都悟道了吗？还需要以事来证明。我绝不能昧着良心说你确已悟道，只好鼓励你发展的太远。这不是德山托钵的公案吗？老人问的三个问题，如何是末后句儿？师父不如徒弟吗？密起其意，起的是什么意？为什么不明起而密起？问的这三个话，不梦无想的时候，主人公在何在？德山托钵的公案，师父不及徒弟吗？我名师出高徒，就是并不是师父不如徒弟。德山托钵的公案，岩头不肯问，德山不如岩头吗？什么是末后句？密起其意，起的是什么意？为什么不明起而密起？如果有一点不行，一点做不到，那就不行。那么说的是这个德山托钵的这个公案。那么除了这儿还有一个，就是关于这个元音老人有讲过，他的视频里面有讲过
密提起意思的密，那个密提是提高的提，就是人家心啊，进气在就提，提高提示的提，密提提是其他的提，须知意思意思啊，就不好明白这种感觉，秘密的告诉你密提起意思的提、密提起意是第二天德山上堂说法，这从人果然不同。哎，等会儿别人拍手笑，哈！齐齐堂头老汉，会的马后句了，会的马后句了，记得那个公案。
还有他
没有了，
只得三年什么？
哦，还有什么？就只得三年，
只得三年，
就是你只能活三年。后来果然不错，这个德山禅师三年之后就圆寂，就圆寂了。主人家这个公案怎么会啊？难道师傅不接徒弟啊？什么叫马后句啊？几个疑问，什么叫马后句？怎么会啊？这个爱的没起起什么意啊？明明不能说啊，要没起起起什么意啊？什么缘故啊？这个地方推不过去，
不理解，
不理解啊？这三大禅师啊，不是小众，不接徒弟啊？徒弟说不会马后句。和密切其实
反反复复的说，
不同，
反反复复的说，就是问大家，
只在三年，三年就是啊，
然后老人说大家都
莫非从他手机来的，这是从他手机来，从徒弟的手机来的啊，这什么因果？所以这个公案推不过去， 中间那个三公主是都是根本也推不过，他也开悟了，哎，其实根本推不过去，是没有，但是要推，才得了头皮举重，就是啥事情，这是定的，头都缠重了，你看他气不生上来嘛，定了中，定了紧，是头皮举重。现在我的永远不，哎呦，我个气上来了，怕了，我怕什么东西？啊，这头皮举重，哎，一天是正好，外面。我们打坐在劈坐，啪劈打，哗打开了，哦，推过来了，推过来了，
还有事情谈的，东家西想，
所以这个门啊，真能推得过，所以你推不过，不妨猜猜看，哎，我们常常有考考人的，是不是？打开了，哦，打开了，闻闻你看，就问那公安，你说说看，什么叫么回去？啊？你几几三个亿？说说看。
五亿。
五亿不对。
看，密起起什么亿？起的什么亿？有人就说无亿，没有什么呀，哪有什么亿啊？没有什么亿。元音老人怎么说的？元音老人说无亿不对，无亿还有个无，这还对吗？到底密起了个什么亿？有人说是起了一个无，是吗？起的什么亿？师傅洗洗睡吧。你是不肯我吗？源头跑到师德山那儿，给他的耳朵边说：“师傅，你洗洗睡吧，合适吗？”
非高非无，非有非无，无呀，是无呀，那不要起了，起什么东西？
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？
就是这个，
什么话都没说吗？
是没起起呀，什么话都没说，你要说出来呀、
啊？说这些没用的话。
没有用，你说什么话？
没有，
说没用的话，他怎么会悟到？
你想一想，
本来是不能悟到的，那是来拆咱们扰咱们的哄咱们。
不对不对，你说不出来，你说不出来，哎，你这都是完全是道理，怎么行？他没有意，他为什么没起？
没有意，他为什么要闭起？
玩玩的，
玩玩的啊！他有意思啊！
他有意思啊！
我们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我没办法为难你。弄这个本事，我以为
先问你什么叫我后去？
后去，我本来本事嘛。
俺们
紧张，
俺们
紧张。哎，你说是？
俺们叫什么？俺们紧张。我
叫什么？不，就这八个区啊。
他
是妙有，他有，就他有相当的好境界。
就是究竟，
怎么好都没有，没有这个都没空了。
我有妙用哎，我是不是弄妙用哎？
那咱哪是妙用个噻？
侬讲不是我自个意外，意图的意外的也。那这一，
俺们也说出一句话来，
俺们一句。俺们来听一下。
比如跟个老三子说的话，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，不是你说的，你。
但是呢，就这里头，我印象里头最深的就是老人说密起奇，人家说没有意，哪有什么意啊？哪有什么秘密啊？哪有什么意啊？老人不肯啊，多好玩！一日与雪峰青山聚到一块说话，雪峰突然指着一碗水，青山就说了：“水清月现。”雪峰说什么水清月现呢？水清月不现，有个水清在月不现。到了岩头这儿，岩头一脚把水碗给踢了，就走了。你看看，他们三个在这聊呢，雪峰突然指着一碗水清说：“水清月现。”雪峰为什么说水清月不现呢？岩头踢却水碗而去，不现是神通，你可胡扯八道吧？水清月不现的意思是你还有一个水清在。
嗯，好像郭老师，我好像当初是问齐老师，就是那个德山托钵那个事儿，是不是那个确实是岩头密起了奇异嘛？然后齐老师就说了这么一句，这一句齐老师这么回答。是不是有岩头确实是超过德山这个意思啊？
啊，见过于时方看传授。
对对对，齐老师是说了这么一句话的，
就是你不随着师父的语脉走，以后你才能传佛心印嘛。非要从教理上解释，就是这么解释了。你不能师父说一句他就学一句，你看雪峰就是这样的，师父来一句他学一句，师父来一句他就学一句。雪峰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。
嗯
哦，
好几次回答是这么回答，弟子不必不如师。
啊、哦、对对对，你前尾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但是见过于师方看传授也有可能。
对，因为见过于师这个就是岩头说的好像。
但是岩头这个语录里面没有发现，但是见过于师方看传授这句话是经常的古文，就是那个古就是禅师们经常说，最早的不是在岩头这，最早的是在百丈那里，百丈跟黄渤打了百丈一巴掌，师那里没有啥，如果都说没有啥，这就成了道理了，不是说没有啥，他要在各个地方来看没有啥，你要是真的没有啥，我偏偏的我不，那是你没有啥，我这就有啥，德山呢、啊、如果德山说了没有啥，
岩头就会这么说，哎呀，这个德山呢，你看前面不就说了吗，我宗无以训，实无以法给人嘛。如果德山要是说我宗无以训，我这没有啥呀，岩头不会说，哎呀，我这也没有啥。岩头会这么说，哎呀，这个德山呢，你看看他又在这啰里吧嗦的，哪是他没有啥错，我这不是没有啥，我这是有啥的，我这可不像德山一样没有啥哟，我这是有啥的。人家就问了，你这有啥呀，他一棒子打下去了，你说有个啥，这是激烈的缓和的，就是洗洗睡吧师兄，他会这么说。你说这叫见过于师还是见于师奇？我说的这个例子你们听懂没有？德山说我这没有啥，不会说我这没有啥。岩头换个词儿给你说一下，岩头说我不错，这德山的老汉他就会说他这没有啥，他这真的是啥都没有，你们别跟他学了，我这有啥，我这有啥，来来来，你看看我，我这有好东西，你往他那一看，他一棒子打下来，有什么有？我说你往，对，他是形同而神，形同而神同，同个什么，同什么了，还有什么同和不同？你看岩头啊，他说的有明头合跟暗头合，这个禅宗里面经常有这句话，什么叫做明头合，什么叫做暗头合。明头合就是他说这个话你也说这个话，这就叫明头合。暗头合就是他说这个话你说，他说东话你说西话，他说南话你说北话，这就叫做暗头合。但实际上的意思是一个意思。哎，这佛性这个事儿，就经常有的时候说有，有的时候说无嘛。就齐老师自己的总结起来，齐老师在佛性上有两个最有意思的，一个说，这个一念不生，两两分明的灵智之心就是佛性，一肯肯定就是当人，就是见性，一问见性就这句话，我一听就懵了。然后后面的话，齐老师又说，就是无性可见才是真见性，这两个话来回倒置，就是齐老师自己在这儿，是不是？念头，对对，赵州说过明头和暗头，这个是德山的这个了，师父不必不如师，还有一个见过于师方堪传授。哎呀，你看那个堂头老汉他在这儿啰里吧嗦的，啰嗦什么啰嗦呢，在这儿啊。哎呀，但是呢，他是要是按照他啰嗦要讲道理还行，可惜啊，禅宗不是讲道理，佛法不是讲道理，我不上这堂头老汉的这个，先上座听这些东西，对你来说的话，你还是先实干，先实干，这个东西只有实干，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屎，非要吃屎。好好好，行行，上座了就好，上座了摆座以后再来听。关于这个德山托钵的这个怎么样？
这源头对那个雪峰祖师说，那个我不与他同生，不过我与他同生，
我跟他同条生，
不
跟他同条死。
这个啥意思啊？
这个啥呀，就是我从德山出来，我们这儿的出处是一样的，就是明心见性这是一样的，但是用处各个不同。明心见性这是一样的，用处各个不同啊。就后面有这个同条生同条死，在这儿有。
老师说的和老人说的是一样的，我就想听听老师自己的东西。
说什么呀，我跟你、我跟你既不同条生也不同条死，好吧。我说完了。你看你听了之后还这么高兴，你这不是说明我说完了。
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
啊！你这不是还是要跟我同条生死吗？啊，这个是末后句，我且后悔不向他道末后句啊！我虽然和德山同根生，不和雪峰同之死；虽则德山同根生，不与雪峰同根死。如意时末后句只是这个事，就是我们从德山这儿生出来的，我跟他不一样，哪儿不一样呢？你看，雪峰没有搞定这个师傅，这个师傅他有点相似他的见解，但是岩头把他给收拾了。岩头这个人爱找事儿，三句两句把这个出家人给他释出来了。这则公案，雪峰往福州卓安过沙太后，忽然有两个那僧，就是在福州那个地方弄完沙太后，有两个那僧来礼拜和尚。雪峰才见僧上来，就用手托木安门，放身出外，说是什么？其僧对云是什么？峰便低头入庵里。齐僧三五日后便辞。雪峰说什么出去？对云湖南去。雪峰说我有个同行在彼，你去给他一个信行吗？他就是说得。自从峨山成道后，鳌山成道后，弃之于今，某甲同参某信赴上师兄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在福州那个地方啊，盖了一个小庙，沙太以后有两个僧人来拜访雪峰。雪峰见到僧人上来，就用手托着那个木庵的门，然后探身出去，说是什么？其僧人也说你说是什么呀？雪峰也不吭声，低头回到庵里了。这个僧在这儿待了三五天后，他就要走。就是僧的意思是，你说了，你说了，你想要试试我，你呢，你呢？哎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雪峰没吭声就回去了。你看刚才说德山托钵，他说了，你这中卫祥、古卫明这老和尚托着钵往什么地方去？德山也不吭声回去了，这雪峰也不吭声回去了。然后这个僧呢，他一直就在这儿，这个僧人就一直就在这儿待了三五天，可能他的见解就到这儿。雪峰他要走，雪峰就这个僧人呢，就这个样子，到底有救没救啊？怎么救他呢？雪峰还想救他一下。心外有法，就是外道，就是不受佛法，就是佛说的教诲他不听啊。
不受佛化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执着佛，不受佛化就是佛的教导，佛的教化他不听，他不接受。回到这里，然后雪峰啊就低头回去了。这个僧人要走，雪峰说要看看这个僧人能不能救啊。雪峰就问说：“你往什么地儿去啊？”我去湖南。雪峰马上追着：“哎，我有一个同行同行哦，他在湖南哟，你去了，你帮我捎一封信给他行吗？就是德山啊，德山在湖南的常德，我刚去了常德。”我还从常德的德山那个地方还得了一个那个饼，一饼子茶是德山寺的呀。算了，我这一说更阿塞德山了。然后等等啊，然后回到这儿了，他说我那个湖南我有一个同行，就是你去湖南你要去找他，你给帮我给他个封信行吗？我说你他要是雪峰说的，哎呀你去湖南你这个人呐、啊、这样子不行哟，你要去湖南你再试一下，你去找找岩头，看看岩头怎么说你，你去参他。要是直说是这样，但是他直说这个僧人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事儿，他以为自己很好，他可能就不去参了。我没有事儿啊，我为什么要去参他呢？对吧，我没有问题，我为什么要去参呢？所以你让我去参我不参。然后雪峰就说了，你帮忙给我带封信行不？僧人说行啊，这做好事儿我愿意。雪峰就写了一封信说，自从鳌山成道以后，我到现在我都没啥啦。现在有一个同参啊，我让他把这封信交给你。然后这个僧人到了岩头了，岩头就说从什么地儿来的？南方来的。岩头就说哦，你是不是去了雪峰啊？僧人说是啊。雪峰说了让我给个信给你，必须把这个信给他了。雪峰看过来看那个信，就直接的问他，雪峰还是关心，不是德山，就是关心雪峰啊。德山就接过来了，没看信就直接问这个僧人啊，这个雪峰现在有什么言教啊？雪峰现在都说什么呀？德山还是岩头还是关心雪峰，拿了雪峰的信没看，先问这个人，雪峰都说什么了？这僧人说，我刚到的时候他倒说过一点话啊，我刚到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就是来我就礼拜他，结果呢，他看到我上来，我还没问他，他就拖出来问我是什么，我就回答他个是什么，他不吭声，他就回去了。然后那个他说我去了之后，我问他是什么啊，然后。岩头呢就很追问，哦，你问他是什么了之后他怎么说呀？那僧人就说了，雪峰一说一听我说他问我是什么，我回答他个是什么，他一听我说是什么啊，他什么也没说，他就低头回到庵里去了。然后岩头就开始拍巴掌，哎呦喂呀，我当初没有向他说幕后句啊，在鳌山的时候我就没有向他说这个幕后一句子，我要是向他说了幕后一句子啊，天下人就不能奈何雪峰啊，你看看，哎呀这个雪峰啊就差这个幕后一句哦，我要是跟他说了他就没有办法了，我就是哎呀这个雪峰啊他就差这个幕后句，要是他要是会了这个幕后句，天下人不能奈何雪峰啊，他就差这么一点点，我好后悔当初没有向他说这个幕后句儿。这僧人就在这个岩头这儿待，僧人一看哇这岩头有料啊，对啊，我得在这儿待着，我在这儿待着待着待着待着待着、结下安居，待了一夏天以后才说才都往前去说啊，巨臣前面的就是那个时候啊，雪峰啊他问我是什么，我回答他是什么，他无语就回安了。然后你说他这个不会幕后句，这个幕后句还差一个幕后句，要是会了幕后句就不能奈何人了。你说你后悔没有向他当幕后句，那啥是幕后句啊，你跟我说说呗，你跟我说说，我也不奈何天下人。然后岩头就说你怎么不早问呢？僧人说的是，哎呀就是我不敢轻易的问您呀、这是幕后句啊，幕后一句啊，幕后一招怎么怎么着嘛，你看看僧人往生的时候都是且看幕后一招怎么怎么地，哎呀这个幕后就是这是了手的呀，这是最高最高的呀，我怎么能够轻易问呢？所以我没有轻易问呀。岩头就说了，虽则在德山这个地方上同根生，但是呢我跟雪峰不同条死，你要是想识幕后句指这个便是，指这个便是，哎我就气死你，你要是想识幕后句就是这个就是这就是幕后句，啥意思啊？就是雪峰他低头回屋了，低头回屋了他无语了，让你在这嘚瑟嘚瑟，我看看你在这你在我这能嘚瑟，我让你难受死，这就是我跟雪峰不同条死，你想识幕后句就这事，哎是我有个意思在，是我。